希伯来书第五、第六章。作者希伯来在第四章提到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那是我们的信仰声明。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能大胆地来到恩典的宝座前，因为我们有如此的一个大祭司。但从前的情形不是这样的。从旧约来看，我们发现祭司的服事是两方面的，他必须在神的面前代表人民，一边是一个非常圣洁公义的神，另一边是犯了罪的人民。一个罪人是不能接近圣洁公义的神的，这祭司必须为人民在神的面前献上祭物。其实当他献完为人民赎罪的祭物的时候，他走出来，他又在人们面前代表神，他是神与人之间的一个中保。这观念在犹太人心中至今仍然根深蒂固，除非靠祭司与祭物，他们绝对不敢接近神。但对如今的犹太人来说，他们的观念改变了，他们不需要有一位中保就可以直接接近神。这是一项非常彻底的改变，这也是犹太人为什么不信耶稣的原因。这整个观念多年来经过了改变。当保罗写书信时，犹太人的内心认为一个罪人是完全无法接近神的。人不敢接近神，唯一接近神的方式是借着祭司与祭物。按照犹太律法，这才是正确的方法。随着有人对耶稣基督的信靠，没有一位祭司可以在神的面前代表他们，下意识里产生了一个问题。所以这希伯来书的作者即将指出，我们的确有一位超越的、卓越的、优越的代表，那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借着他，我们可以接近神，我们可以大胆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他们会马上反对这个观点。他们说耶稣属于犹大支派，怎么会是我们的大祭司呢？我们知道立位支派才是祭司的支派。所以作者在第五章回答了这些问题，同时在第七章他也谈到相同的主题，有关耶稣祭司职位与立位人祭司职位的比较。这祭司职位是按照等次的，就如立位人的等次在旧约里有提及，另一个等次就是麦基洗德的等次。作者要告诉我们，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的大祭司。在第七章中，他会提到麦基洗德的等次是优越于立位人的等次。在第五章他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大祭司在神的面前是代表人，那是他的责任。我不能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我必须带着我的祭物来到祭司面前，把我的手按在祭物的头上，在那牛或羊的头上承认我所有的罪状，然后这祭司杀了这头牛或羊当作祭物为我献给神，那样祭物的死将覆盖我的罪。这祭司是从人中间挑选的，而奉派来到神之前，我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或做要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这祭司是从人当中挑选出来的，所以他知道人的软弱，而且他也能怜悯这些罪人，因为他自己也犯了罪。 值得留意的是，祭司在为别人的罪献上任何祭物之前，他必须先为他自己的罪献上祭物，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他不但要为别人带来祭物，而且他也要为他自己带来祭物。他自己是人，所以也是个罪人。因为他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他也必须为他自己的罪献祭。这不是说我想当大祭司，我就可以当大祭司的。这是需要蒙神所召，是一种尊荣。很不幸的，现在选派祭司渐渐染上政治色彩，变成一个政治地位与政治任命，那实在是缺乏灵性与体系降级的表现。当人建立起神职阶级的时候，常会出现这种现象，整个系统的制度会越来越走下坡，而且越来越丑化，一个政治制度取代了一个灵性组织。今天大多数教会教派的问题之一，就是他们由一个灵性的组织变成了政治系统的组织。大祭司是从众人当中挑选的，他为人们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必须要有怜悯之心。大祭司不缺乏怜悯之心，因为他自己也是人，懂得人的软弱。他必须为他自己献上祭物，因为他也是个罪人。祭司是神按立的一个位置，没有人能自取，就算现今的侍奉这个职位，我们不可把它当作一项职业，必须蒙神所召，只有神才能任命某人参与侍奉。教育的多寡不是使你成为牧师的先决条件，没有人可以任命某人为牧师，让主教给我按手，并不能任命我做牧师，这完全是由神指定的。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他不是自取大祭司这个职位，就是说他没有使自己成为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说到耶稣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现在这里提到耶稣在科西玛尼花园里，他在神之前的哭泣祷告的经历，祷告神能够救他。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留下大点滴的血汗，在这时耶稣想要躲开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冒犯了许多人，因为他的十字架宣告说，所有的人要到神的面前，仅有一条道路可行。耶稣的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倘若什么可行呢？倘若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代替十字架，以成就人的救赎，倘若一个人可以靠着好行为，靠努力，靠行善行公义得救，就让这杯离开我。但事实上这杯并不能离开他，他必须喝下这杯，这就表示人的拯救与救赎必须借着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这是唯一救赎的途径。这十字架表示仅存的这一条道路，人可以借着到神面前，假如还有别的路，耶稣就不需上十字架了。他在父神前不停地祷告哭泣，当然父神可以帮他脱离这个死亡。父神听见了他的祷告，然而耶稣从苦难中学习了顺服，他顺服父神的旨意而上了十字架。我认为这点非常重要，值得提醒大家。我们常有一个构想，以为父神愤怒填胸，时刻准备着要审判处罚我们致死，而耶稣在旁开解说，不不，请父神息怒。事实并不是这样，其实救赎计划开始于父神，是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当圣子祈求父神撤去这杯时， 父神坚持不肯。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神是个非常慈爱的天父，准备做一个至高的牺牲，让他的独生子担当我们的罪恶，借着耶稣的死，天父才能原谅和宽恕我们。神要和我们相交的心愿远胜其他一切，他要我们能与他合一。所以天父听了耶稣的祷告，但他没有应允耶稣的请求。然而借着祈祷和苦难，耶稣学习了顺服，服从了神的意志。祈祷不是我们要成就我们在这世上意志的一个工具，神从来都没有要我们以祷告为魔戒，为要求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很不幸的，许多人都误认为这是祷告的目的，好像我可以来到神面前求我想要的一切。我们说，只要是奉耶稣的名的，你想求什么照着求，你就必如愿以偿。耶稣向谁说这些话的呢？他是向众人说的吗？不是的，他是对他的门徒说的。是谁才配称为门徒呢？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当你读到马可福音11章24节，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以舍己为前提，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瞧，耶稣给予这么大的承诺的，就是这些人。如果我真的能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那么我就不会寻求我自己的荣耀，而只会做那些蒙父神喜悦的事。我们常常能在祷告中学习如何顺服神的旨意。祷告可以改变我，并不改变神。我不相信祷告会改变神。如果你想借着祷告使神来迁就你，有这种观点的话，你就错了。你以为能够得到神的默许，要是你祷告得快，经常微笑，唱哈利路亚赞美神，神就会看到你所做的一切，那么你就心想事成了。你那样想就错了。我深信我所祷告的每件正确的事，在还没祷告前，神已经准备给我了。如果我为错误的某事祷告，神因为太仁慈、太爱我的缘故会拒绝我。即使我哭叫威胁他也没有用，因他爱我太深，不愿毁了我，他也不会改变。他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祈祷时常改变我，有时我想我一定要得到某样东西，我说，主啊，请你给我。而我在祈祷时，神的圣灵会改变我，我便反过来说，主啊，我并不真正需要这个，愿你的旨意成全。所以你学习顺从耶稣，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顺从父神而上了十字架，借着他所受的苦难，他学习了顺服。服从父神的旨意，他必须经过这苦难。这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苦难的道路。使徒保罗写信给住在腓立比的人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是的，保罗，我同意，我想要认识他，也要知道他的大能。保罗继续说，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哦不，保罗，我不要受苦，我只要大能，我要荣耀。与他一起受苦，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我不想受十字架的苦，但是耶稣从那苦难学了顺服。在我们的困难受苦时，会比任何情况下都更容易学习把我生命的主权交托给神，让他来全权管理，好像一个好军人忍受苦难一样。我把生命交托给神，从苦难中学习顺服。彼得说，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神，你知道我不喜欢受苦，我不喜欢感觉这种情绪上和肉体上的痛苦。神，你知道我所需要的，而且知道什么对我是最好的，所以我顺服你， 这信心要比指挥神依照我的命令做事来得更大。我无法去指挥神，那样我学不了什么东西。耶稣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是我们的永远拯救的创始者。因为他上了十字架，所以我们才能被拯救。因为他顺从了父神，他上了十字架，因着苦难学了顺从，才得以给我们带来永恒的救恩。要是耶稣没有上十字架，那他也不能拯救我们。如今我们的拯救是完全的，必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现在这些人站在回墙边上，他们认识了耶稣基督，然而他们祖先沿袭下来根深蒂固犹太教传统背景，他们一生中只是习惯去圣殿参加圣殿礼拜，那种礼拜非常感人，很具有戏剧性，深深灌输着他们。如今他们看见这个更好的耶稣基督的知识，他们其中一些人还是在两难中，他们不知道是否就孤注一掷与耶稣同行，还是回到圣殿借着大祭司敬拜。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从他们接受基督至今已听过一阵子了，他们必须继续求进，然而他们还得重新回到道理的开端。到了这个时期，他们本应该能够吃神所赐的干粮，然而他们灵性的发展还停留在初步的阶段。我们也要以此作为自己的警惕，这是教会里的通病之一。一个人认识了耶稣基督，达到一个水准，就无限期的停留在那里，裹足不前。假如你对他们交谈，他们仍然在讲那数年前发生的事，他们灵性上没有成长，他们还跟刚得救时相差无几，他们只想要被款待，无法进入圣经话语的更高境界。一旦你能领悟那更高的境界时，那初步的原理灵奶就无法满足他。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保罗写给哥林多的书信中提到，属肉体的基督徒，他们在基督里还是小孩，灵性上没有长进。灵性的停止不前是教会里的通病，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在神的话语中成长，会加强你的洞察力，使你能够明辨教义的真伪。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这开端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治理、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让我们离开这些基本的原理，向前进入成熟的阶段。让我们与主同行，不断地往前。在我的服事中，我想要成为一个福音传道人，我讲过的几乎每个信息都是福音性的，因为在我服事的教派中，传福音是个大主题。在数年的挫折之后，我领会到福音讲道应该是针对那些不信的人，而对那些已信的人应该引导他们。神呼召我成为一个教师牧师，而我自己却想成为一个传道人。我坚持做福音传道时，我的教会总成熟不起来，因为我的缘故，他们的灵性成长停止不前。他们所知道的只限于救恩的教义，他们知道人必须重生，以及从他们的罪里悔改并接受洗礼。 因为他们反复听到的就是这些教导，所以他们的灵性一直停留在婴孩阶段，直到后来我们开始教导神的话语，我们开始从那基督的初步原则慢慢进入完整的成熟阶段，不再停留在那得救的基本教导上，而是在基本教义上借着神的话建立起对神完整的知识。作者将在下一节里说到一些更深奥的道理，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由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我知道这经节常常被撒旦所利用，他特别喜爱使用经节，他对夏娃和耶稣谈话都提到这个经节。撒旦不提出圣经的上下文，而故意歪曲他的本意。耶稣又经卷平衡经卷，经卷一定要与其他经卷相比较。这经文到底教导什么呢？一个人可能失败或甚至亵渎神，仍然得到宽恕。我们记得耶稣对彼得说，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在公鸡啼叫两次之后，耶稣看着彼得，彼得想起他所做的正如耶稣对他所预言的，他就出去痛哭，结果他在悔改里得到宽恕，成为早期教会的领导者和台柱之一。因此这经文并不意味着我一旦动摇和失败我就出局了，神将不再接受我了，我便再也没有救赎希望了。我们知道神是仁慈的，宽容又富有耐心，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撒旦常用这段经文使失脚的人泄气，他拿希伯来书这句经文给他看，对他说他已经不能得救了，又说他们犯了不可饶恕的过错，所以他们再没有指望了。撒旦特别喜爱把这节经文当作木棍来击打人的头部，有人认为这节经文的对象是那些已受耶稣基督的知识启发又犹疑不前的人，既缺乏对基督完全的信心，他们回到犹太教的传统习俗，那样他们就无法更新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了。我不能完全接受这个理论，经文是提到那些受了启发而且尝了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如此来看，我认为这些人的底子已经很稳了。我们知道耶稣教导过所撒的种子落在不同的土壤里的比喻，有些种子落在路旁，有些落在磐石上，有一些落在荆棘里，又有落在豪土里的。那些落在路旁的立刻撒旦夺去了，好像我们遇到过一些人，他们对神的话语无动于衷，完全没有反应。那些落在土石头地上的，他们一听到神的话欢喜领受，由于土不深，石头温度暖和，发苗很快，但因为土不深，所以日头一晒它就枯干了。我相信这第六节就是在影射到希伯来书的经文，他们对神的话与主的信息先是感到兴奋，但根基不深，等到日头一晒或暴风雨，他们就枯萎了。最令我不解的是，这些人就不能叫他们有重新懊悔的余地了。坦白说，我不明白这个意思，对这经节我无法给你们任何非凡的启示，但我知道耶稣曾说，凡到他那里来的，他总不丢弃他。我知道不管你过去背景如何，或是过去你有的是不光荣的历史，假如你要到耶稣基督面前，他总不丢弃你。所以这经节对你不适用， 不过假如你说我不会到耶稣基督面前来，那么这经节对你来说就适用了。如果你硬着心不忏悔，那么你就真的不能重新懊悔了，那么这经文就适合你了。所以如果你渴望回到神的身边，你就不必为此烦恼，因为这经节并不适合你。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这里再次提到种子的预言，生长蔬菜水果的必蒙得福，上好的土地得到神的祝福。若长荆棘和蒺藜的，必被咒诅、废弃和焚烧。作者是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换句话说，这些是不适用于你们的，我们相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作者写这些经文，并不是冲着收信人中的某些人来的，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这里的意思是，神不会把你给忘记的。你是他的孩子，可能你会失败，也许你还是个属灵的婴孩，但神的爱总是护着你。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你们务必要殷勤到底，而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这是很荣耀的指望。我对我拯救有满足的指望，这一点也不怀疑，一点也不疑虑与不安。我有完全的确信，我的永生在耶稣的手里是安稳的。我丝毫不疑虑我将来会不能与主同在，到他的国度里。从前我仰赖我自己，依赖我自己的善功的时候，我曾失去过信心。只要我靠着我自己时，我没有那种满足的指望。我不打算离弃耶稣基督，所以我是不会失去救恩的，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这对我带来了一个心愿，要把我自己更进一步的完全委身于主的事务上。神已经保证我们所需的，他都会为我们成就。圣经有许多丰富又珍贵的承诺，有许多基督徒的家摆放着装满神的应许小卡片的小盒子，你可以随时挑选一个神的应许，神的话语使你更丰富。有好些神赐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还没能充充足足的承受，例如他的安息，就因为我们没有领受神给我们的许许多多承诺，我们仍在不安与焦虑里活着。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领受他的应许。当你遇到周围的压力，或是明天将是很困难的一天，一切是如此的令人失望，那么最好提醒你自己，所有神给我们的应许安息在神的应许里，要求信心与忍耐。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你必须要有信心，相信只要神答应的，他都能做到。其次，我必须有耐心，因为神不一定会立即回答我的祷告，有时我的祷告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得到应允。神以此来试验我的心，信心也因着忍耐受到试炼。让我们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相信神的应许后，耐心地等待神，持守他的诺言，同时牢牢把握着神的承诺，而不让他溜走。神的应许值得我们相信和依赖。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神给了亚伯拉罕做了一个应许，然后又起了个誓来证实，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他等了多少年呢？超过35年了。我们常常毫无耐心地说，神啊，我的时间所剩无几了。我们要神立刻行动，我们要立即得到结果，我们给神有限的动工时间，比如一个礼拜的时间，在完全没有人为的可能性的情况下，神早时给了撒拉一个男孩，正如神应许过的。我们常常谈到不可能这个词，我们时常面对不可能的环境，由于我们人的极限，我们总是遇到不可能的情况。然而一旦神介入我们的难题，我们就得消除不可能这个字眼。对神而言，绝对没有难成的事，没有任何事能给神任何的压力，丝毫不能使神为之着急。困难成分的多寡，完完取决于做工的人能力的大小。假如我们说，让我们来建造耶稣基督的教会，哦，那是何等的困难，甚至是人为不可能的。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不必紧张，他是有能力的。如果是神在做工的话，你就必须把困难这个字扔掉。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我个人的能力，我必须信靠主，那样我就可以扔掉不可能和困难这些字眼。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人常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启示的目的乃是要证实所说的，而了结各种的争论。在耶稣的时代，启示是很大的事，用誓约来做约束。耶稣针对这个问题说，不用启示，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做一个谨守诺言的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神不会许下承诺再从中退缩的，他是永不改变的。神要确确实实地向你证明他的本性是永不改变的。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有两点是不会更改的。第一，神的话永不更改，神的话永远建立却安顿在天上，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第二，起过的事是不能更改的，启示是说过的话的实据，神已显明他将为你成就的事，而且起的事确定他所说的。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的，神就指着自己启示。我们知道神绝对不会说谎的，因此我们可以大得勉励，持定摆在我们前头的指望。我们有何等大的安慰啊！我们知道只要神说过的就必将成为事实，我们的避难所是在神的话中。当麻烦来的时候，就该赶紧逃避到神的话语中。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教会的赞美诗说，虽然巨浪汹涌，但我们有一个锚保守我们的灵魂，又坚又牢，停泊在那不能移动的岩石上，坚定在我们救主深深的怜爱中。而我灵魂的锚使我不会因暴风雨而摇晃，也不会被暴风雨毁坏，因为我的灵在神的承诺中停泊，却通入幔内。我可以大胆地来到施恩宝座前，耶稣已为我开了路，我的大祭司为我登高入天，因此我可以借着他大胆地来到天父之前。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这先锋已进入天上的幔子里，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为你和我代祷。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徒们是有何等光荣的保证啊！ 你对这如此崇高的救恩，是否有好好的发挥在你自己的身上呢？